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如来藏之研究》第六章第四节啊。我们第六章第四节呢，它主要谈的是宝性论的关于如来藏的教学啊。那导师的标题呢，他用这个宝性论义的分别。那这里面呢，我们简单再带大家重点回顾啊，纲要式的回顾了啊。第一个呢，导师谈如来藏是什么概念啊。那如来藏在宝性论里面依三义而说，三个意涵啊，第一个是法身遍满，从这个法身，它其实也是法性的一个概念啊，法性身，其实跟第二项的真如差别，是从不同的一个角度来说了，从导师的解说，可以这样来理解。就是法身就如这个法性，它是遍一切法，对不对？真如是遍一切法，诸法实相是遍一切法，在一切法是由一切法所显，这样子齁。好，那所以这个法身遍满齁，所以一切众生都有如来藏，是从法身遍满这样的意义来说。第二个，真如无差别。那真如就是也是真理，对不对？那这边这一段导师特别提到这个如啊，跟如来，对不对？真如无差别，为什么说众生有如来藏呢？因为如来是体悟这个如而成就的，对不对？所以从这个真如无差别这样的一个意义来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藏。第三个是这个佛种性，众生确实有佛种性，实有，对不对？其实这一个呢，这几个星期不断在揣摩这一项到底想表达什么啦齁。也就是他其实就是要表达众生有一个成佛的一种动力或是因，可以吗？一切众生都有这样的一种想要离苦得乐，然后心求涅槃这样的一种动力，一个因在众生身心当中。好，所以一切众生都有佛性，是从都有这样的一种修行的这个因素或者是动机在身心当中，所以遇到善知识的启发就能够修行。那这个是所谓的种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啦齁，意涵。那种性在后面的不空跟种性那一不空跟种性那一段呢，导师有比较清楚的指出这个种性是什么内涵呢，就是佛的功德，清净的功德，是一种属于是一种种子习气啊，以为是的语词来说，就是这一些清净功德的习气，或是清净功德的种子啊。所以成佛没有得到新的东西，就是把这一些在众生身心当中的这一些佛功德的习气呢，或是种子呢，让它显发而已，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如来藏教学重要的，就是如教学当中呢， 关于一切众生都有如来藏这样的教学的一个理解的一个解说，这是如来藏。然后呢也谈到这个自性清净心，还有谈到不空于种性，那在不空于种性这边呢这个因为有法友这个写信来问，然后他也提出一个蛮好的理解，但是从导师的解说呢可能我们在这边再说明一下啦齁。不空于种性，那这边谈到如来藏空性智，对不对？还有印象吗？如来藏空性智有二种，对不对？好，那经文是说有二种如来空性智，但是后面解释说却是在解释二种如来藏，明白这个道理吗？那就是说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标题是说有二种空智，但是解说是说有二种如来藏。那这什么概念？就导师就提出他的见，他的理解，就是知道这两件事的智慧叫做二种空智。知道空如来藏跟不空如来藏。也就是经文他没有直接说什么是二种空性智，他只告诉我们有二种如来藏而已，那这二种如来藏都要如实知，那就意味着二种如来藏空性智，懂意思吗？他不直接讲智，他讲二种如来藏这两件事情，那言下之意就是那你对这两件事情能够如实知，那就是智了，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理解。那在这一段里面呢，我们有看到一段比较特别、比较不是那么好懂的经文，这个这不好懂的经文在哪里呢？就是他里面谈到这个空如来藏呢，它是异于在366页了，空如来藏是366页，不空于种性这一段开头，对不对？那引经这边讲说有二种如来藏空智，这空智是空性智，对不对？那结果后面讲空如来藏跟不空如来藏，对不对？懂意思啦，这边说有二种空，但是后面解说是二种如来藏。那依照导师的解说，他是知道是二种如来藏的智慧叫二种空智，就这样子。那这边有这个离脱意一切烦恼藏，对不对？那这个离脱意它一定是有一个对象，那它是要修饰一切烦恼藏的，所以它是离于如来藏，脱于如来藏，异于如来藏的一切烦恼，也就是这些烦恼呢是跟如来藏不相应的，懂意思吗？那不脱不离不异也是要修饰这个不思议佛法，佛法就是功德。那不脱什么东西？不脱于如来藏，不异于如来藏，不离于如来藏的不思议佛法，这些东西都是要修饰不思议佛法。那他不脱不异不离的一个对象是什么？如来藏，他是跟如来藏是相应的，对不对？而且不能相离的，无始以来，是就在一起。其实烦恼也是无始以来就和跟如来藏在一起，但是他可以离，他可以被去除的，好，那基本上不空于种性这一段的不空讲的就是 如来就是要主要要介绍经里面所说到的二种如来藏，一个叫空如来藏，一个叫不空如来藏。那怎么理解？空如来藏指的就是烦恼，不空如来藏指的就是不思议的佛功德。那就是这样的一个理解。当然啊，有不同理解也很好，我们现在是在介绍导师的理解，我们个人是觉得导师是这样理解的。好，再来就上一周我们就谈到这个转依，对不对？转依，转依就从370页开始。那转依它是一个其实也是在说明为什么会有生死流转跟涅槃证得的一个基础，也在讲这一件事情。转依什么概念呢？在371页的一二，在本文，我们不要看标题，本文的第三行，在宝性论等论中提出了转依说，有没有？这边那依是什么意思呢？依止，那生死与涅槃的所依体，所以这个依是依止，是生死涅槃的所依体。大家把那个体圈起来，它就是一个 something 这样子，一个法啦，一个法，一个法，一个好。那从生死转化为涅槃呢，依着这个体呢，然后众生可以从生死的转化为涅槃，那这样的一个能够转从生死转化为涅槃，这样这一个依就叫做转依啦，可以让众生从生死转为涅槃的一个依叫做转依，可以吗？那转依这边下面的经文其实跟前面我们刚才讲的不脱不离不异那一段一样的，只是说引的是大宝积经的圣曼夫人会，对不对？内容是一样的，内容是一样的。好，那所以转依的体呢就是什么？如来藏，对不对？就是如来藏。所以清净的法依于如来藏，那杂染的法也依于如来藏。所以在这一段引文的后面，依如来藏才能善说众生有生死涅槃，如来藏是生死与涅槃的依止。所以转依呢，它的具体内容就是如来藏，可以吗？好，那从生死转为涅槃就是如来藏转依，如来藏这一个转依，转生死依为涅槃依，都是这一个如来藏。好，那我们上一星期我们是谈到这边，对不对？好，我们继续往下看。接着呢，导师就举宝性论里面的一段文字，那说明这个生死依如来藏的这种转依的意义。那这边导师就引了这个经文，经文提到呢，地依于水而住，对不对？水复依于风，风依于虚空，虚空不依地等。这个其实《阿含经》就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了啦。这个比较难理解，就是水复依于风，风依于虚空是 OK 的，对不对？但是水为什么会依于风呢？这是印度的一种所谓的 世界观啊，对于这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相互的一种依止的关系啊。那怎么理解？个人我也不是很清楚啊。或许可能是，第一于水，这个应该是比较好理解，对不对啊？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岛在海中间，对不对啊？那这个岛是依于水而住的，在水上嘛，哈、哦。他们不晓得下面还有一块陆地，他们大概也不太知道。他们的理解跟我们现在科学不太一样啊、哦。那水依于风，因为水不是有这一个浪嘛，海水对不对啊、哦？好像就会受到这一个风的支配，是吗？哈、哦。受到风的影响，那有点类似风是让它怎么样的一种因素，大概是这样的一种理解方式了哈。那这只是提出让大家稍微知道说，这个是印度的一个是对世界的一个看法哈。好，那后面导师就。经文它就其实我们可以看这个投影幕了哈、哦，投影幕，它有搭配的，然后这些都是譬喻啊、哦，因界入界就是运处界，可以吗？哦，那它就是像地，就是地水风空这几个要素的因界入界就是地，烦恼业呢就如水啊、哦，那不正念如风，净心界如空啊、哦，净心界就是如来藏，可以这样理解啊、哦，所以依着这一个性呢。啊，也就是戒，就是前面说的净心戒啊，本性清净的这样的一个戒呢，就起这一个邪念啊。邪念大家这边稍微注明，就是不理如理作意，不如理思维，后面导师会解说啊。好，那就念再来就起这一个烦恼业啊。那依因烦恼业呢，能起运处界，这就是苦果嘛，对不对？祸烦恼就是祸，对不对？啊，那这个苦运就是由祸业而感得的啊，所以祸业苦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边很特别哦，你看啊，祸业产生这个五蕴苦运，对不对？啊，那祸业。的一个的因又是什么呢？这边是说邪念的、哦、呵呵，不正思维了、哦、那其实这个比较是从一种活动现实身心活动的一个角度来说、哦、也就是我们虽然有这一些烦恼，对不对？它一定起活动嘛，他有时候是没有活动的，比如说贪好了，经常都会有这个贪的活动，心所不一定嘛，对不对？有时候我们也不贪的嘛，啊、哦，那当然可能大家有不同的想法，没关系的啊、哦。也就是，其实我们的这个烦恼会有活动呢。在有一些经论他是怎么说，就是不如理思维。比如说好了齁，我们看到一个东西，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齁，有些人他会起贪，有些人会起嗔，有些就是什么反应都不会有，对不对齁？所以当我们开始对他起这个不如理思维，觉得它很好，你就想要拥有它之类的啊、哦。 如果觉得他很恐怖，我们就会对他产生这种厌、不欢喜之类，就其实就是这一种思维，也就是这种烦恼的心呢、是从这一种不正思维而引发他的活动，引发他的活动、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后面这边就是有做一个搭配啦、有做这样的一个搭配，好，那经文就接着说呢，依止五蕴还有介入等诸法有诸根的生灭、如世界的成与坏，净心如虚空、无因复无缘，这是个偈颂、即无合合意，亦无生住灭，如虚空净心常明无转变，它不会有转变的、然后为这个虚372页，为虚妄分别刻成烦恼所染、为就是被、为虚妄分别刻成烦恼染、好，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这边导师接着就做扼要的说明、这边导师说，生死呢是诸根的升起与败坏、那净心是什么呢？净心就是如来藏的译名或是别名，对不对、那邪念、不正念、不善思维，这都是经文里面出现 的文字，都是不如理作意的不同的翻译，可以吗？好，那导师说这个呢，就是生死依如来藏而有，但如来藏这样的清净心呢，自性清净心，却是像虚空那样的无所依止，也不受生死虚妄所影响。他就是，那这个就很清楚，就是真如嘛，对不对？法性这样的一个概念、好，然后后面导师也举《维摩诘经》的一段经文、的一段教导了。他说：“身以欲贪为本，这个本应可以理解为一种因呐、就是与这一个烦恼惑业所以感的这个身嘛，对不对？那贪欲以虚妄为本，虚妄就是相当于前面的不正念、不善思维，或者是这一个，等一下，是吗？虚妄。身就是因介入以这一个以这个贪欲为本啊、贪欲以虚妄为本。好，那虚妄分别了，以颠倒想为本啊、那颠倒想，这边好像多了一层是吗？多了一层啊、颠倒想比较像这个中观里面的这一个戏论啊，戏论会产生分别由戏论嘛，对不对？戏论一空灭嘛，苦因于惑业，业惑由分别，分别由戏论，戏论一空灭，这是成佛之道的偈颂啊。那他当然是根据中论的这一个教学所提示啊。所安立的一个教导、好，所以虚妄分别以颠倒想为本，颠倒想以无助为本，无助则无本。无助是什么？无助基本上 可以理解为空性了、那空性就没有，它就已经就是一切法的一个升起的根本原理了啦、可以吗、所以无住则无本，从无住本立一切法，也就是无住空性这样的一个因呢，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可以这样理解了。维摩诘经可以这样来理解。那导师说，这一段维摩诘经的教学呢，与依如来藏而有生死的意识相近、意识相近，不是完全一样。如来藏还是有一个怎么讲，如来藏它虽然是真如啊，但是它又有比较多的内涵，就是它还具有清净的功德，对不对、真如只是一个真理，对不对？但是如来藏教学里面的那个清净的转依的那个依体啊，它是有丰富的内容的、不只是真理而已，它还有这些清净的功德、这懂意思吗、一般在阿含经或者是唯识的教学里面呢，这个真如是无漏智慧所体证的内涵，对不对、它就是只是个真理而已。那能够体证的这个智慧，它才是佛的功德的这样的一个内涵，对不对、那如来藏里面是怎么说，这个真理跟一切功德是合在一起的、这是它的一个教学很重要的概念、功德跟真理呢，这个真如它是合在一起，而且是不生灭的、但是它又不是完全一样、这个清净功德它是依于如来藏，可以吗、总而言之，如来藏的教学它有一些很特别的地方，就是真如跟清净功德是合在一起，而且是不生灭的、但是二者又是不一的，它虽然不异，对不对、它也不异，因为清净功德依于如来藏，杂染生死也依于如来藏，所以它是如来藏是清净跟杂染的所依，所以它叫做转依，转生死为涅槃或是证菩提的依、好，那再来就是我们要看的啦、就是如来藏本质清净与无边佛法它是不相离的、一切不离于真如，不出于法界，也就是前面的这一些那段经文呢，就提示出这样的一个意涵、就如同一切的色呢，不离于虚空那样。大家记得这一个譬喻，如来藏譬喻虚空，虚空里面有乌云，对不对、有这一个太阳，太阳欲清净的功德，乌云譬喻杂染的生死烦恼、好，但在如来藏学中，如来藏不生不灭，常住不变，本来清净，并且呢与无边的佛法不相离。这边的佛法就是什么呢？佛功德，对，大家已经学起来了、在如来藏教学里面，佛法它经常就是佛功德 的不同的一个翻译了、所以这个如来藏与无边佛法不相离，更具有充实的内容、那 更具有充实的内容，一定是跟别人比嘛，对不对？跟谁比？跟至少是跟唯识的对如来藏的理解来比。唯识的如来藏就只是真如真理而已，它没有任何的什么清净功德的啊、哦，就它有功德啦，真如它有这一种不生不灭这样的一种这种无为的功德啊、哦，它是无漏无为啊、哦。那佛的这一些智慧啊，无漏的智慧呢？它是无漏，但是有为，大家可以分得清楚嘛？啊、哦，有漏无漏，有为无为啊、哦，这是两组概念啊、哦。有为的法，它可以是有漏，也可以是无漏，可以吗？啊、哦，大概是这样子。好，所以它有更充实的内容，也就是如来藏的，它其实在。宝行论里面它指示的就是真如，对不对？但是它真如又具有无边的佛功德，它跟这一个所谓的宁然的真如是不一样。宁然真如是唯识的一个概念，宁然就是什么，就是不太会讲了，反正它就是干干的，什么就是只是一个真理这样的一个概念，不动，凝然还是不动了、啊、那如果有功德，就感觉又有比较活泼一点，可以利益众生之类的，有种种的功能性，大概好。那所以它具有更充实的内容。那这样的如来藏呢，是。被虚妄分别刻成烦恼所染，所以它有生死。如果远离这一些虚妄分别，然后能够出离烦恼障，让烦恼障把烦恼障呢把它排除，把这个刻成把它清除，如虚空恢复本来的明镜、哦、那就是菩提与涅槃转一了、哦、好，这边这一句话有一点不太好理解了、哦、它到底转一是从哪里开始看呢？是从远离虚妄分别出烦恼障，转就变成菩提涅槃。这边呢，还是菩提涅槃这一部分的哈。所以一般啊，如果用破折号，它很少会含括整大段，它基本上补充说明大概就是后面的部分的解说，所以。也就是转一是什么？转成这一个涅槃的一呀、啊，啊、哦，可以吗？哦、也就是对，也就是这边好，这个转一哦，它是一个有时候它是一种需要用不同的方式来理解它的一个语字，就像如来藏一样，如来藏什么概念？如来藏就是一个清净的如来，上面外面被烦恼所包覆的状态，对不对、哦、那它是清净还杂然的？清净当然就是指中间那一部分，对不对？外面其实是、哦、所以我们在有时候说如来藏自性清净，就是指里面清净那一部分。但当我们在讲如来藏的时候，它是一种外面包覆着烦恼障的一个状态的，这个才叫如来藏，对不对？但是在讲它的本质的时候，又特别指涉里面那一部分，所以懂意思吗？同样一个如来藏，那当它在做不同，在不同文脉做不同说明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了解，他是在集中着，他是在讲一个整体一个状态呢，还是在讲某一个本质性的一个部分？哦，那如果是讲一种状态的话，那当然就是众生为被包覆了烦恼的一个情况，对不对？那你又在讲他的一个特性呢？他当然就是自信清净了，因为上面那一些不是他的本质啊，那些外面包覆的这些烦恼，他可以被拿掉。如果是本质，是不能被抽离的，对不对？所以清净的佛功德，它是如来藏的本质，因为它没办法被抽离，所以不离不异，对不对？好，那所以这边的转移呢，大家特别留意，可能跟如来藏这个语词有类似的一个现象或者情况，它在不同文脉，你可能要对它做一种不同的这一个广义跟狭义的，或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理解啦。好，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因为这一段当时在安排这些标题的时候呢，就有点困惑，因为导师一直讲，前面这一段跟后面这一段什么关联？有时候想半天，到底要不要分开？他到底后面接这一段，他想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好像又不是那么的明确了，所以这个是一种我们在有限理解，在多次的一个阅读之后的一个，因为要出讲义，所以要定稿的一个理解，所以大家还可以，但是这个理解我们觉得是合理的啦，这至少它不会太。怎么讲？好像有太大的一个疏失了，基本上是算是还可以的一个分段哈。好，在导师就在举论里面的一段文哈，那这边就是这标题是说转依所依的实体了哈。他其实他在讲这一个。离垢清净跟这个自性清净这个观念还记得吗？如来藏是什么？自性清净，对不对？那菩提跟法身是什么？离垢清净，什么意思？如来藏我们刚才不是说就是众生位的如来吗？也就是清净的如来被烦恼所包覆的一个情况，外表不清净，但是内在的本质是清净的。那如果把这一些烦恼包覆在这个清净如来之外的这 外面这一些烦恼把它去除之后呢，它就名为菩提，名为法身，对不对？名为如来，这个时候叫做离垢清净。这个如来藏已经不再跟烦恼有这一个挂钩了，它已经被把它扫除了，这些课程已经都被扫除，那它就转了一个名字，就叫法身，或叫做如来，就不叫如来藏了，就叫如来，它就成佛了。好，那我们来看这一段文，这一段宝性论的文说，这个无垢如者，也就是这个如就是真如了，真如是无垢的，无垢的这个真如呢，于无漏法界中远离一切种种诸垢，然后这个后面的括号是导师加的了，应该转杂秽身得净妙身，所以这就是转依啊，还记得前面转依在这一个宝性论里面有几种不同的翻译， 这就是转身了、好，那再来这边谈到呢、不用切、好，再来导师又引了一段文，他说如来藏不离烦恼藏所缠，也就是如来藏呢，它就是被烦恼藏所缠缚的一个状态，对不对？以远离诸烦恼，因为远，以就是因为了，或是透过远离诸烦恼呢，然后就转身得清净，就是转依呀、就转成这一个清净的涅槃的依，就得清净，是名为实体，转依的实体啊。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解说373页啊。373页导师这边说呢，宝心论所说离垢真如，这边就是指前面那段经文段论的这一个无垢如者的无垢如，可以吗？前面372不是引了两段宝心论的文吗？对不对？第一段无垢如者于无漏法界中有找到吗？那这边就是离垢真如了，就是导这边应该不需要变标楷体，因为它不是引文，导师是一种转述，就是所谓的无垢如，就是离垢真如了的部分呢。导师这边是从这一个宝性论在上面所谈的这个无垢如，也就是所这边所说的离垢真如这段教学呢，在范本是在菩提品这边啊，菩提品看一下有没有。有一品叫做转身清净成菩提的品，这一品可以吗？那其实在范本呢，它有一品就叫做菩提品，这在前面，大家再回去前面再看一看，就会看到了。菩提品应该是这一个范本的一个品名哈，范本的品名。好，那全论分八义，在论里面呢，关于菩提呢，分成八义来解说哦。宝性论是可以有没有看到啊？宝性论在谈菩提的时候呢，是透过八个面相来对它做说明啊，八个面相，有时候有八义。这边的全论就是全论的这一部分啊，分八义。那导师这边又提到呢，与《大圣庄严经论》的菩提品的诸佛法界清净六义是一致的啊，也就是诸佛清净法界在菩提品里面指就是菩提啊，佛菩提，无垢真如就是什么？从导师这样的一个暗示，大家有没有看出他想提示我们的暗示呢？啊，无垢真如就是菩提，对不对？菩提就是佛的觉悟嘛，那他就是这一个离垢的如来藏，离垢的真如，好，转依清净的实体，也就是他的一个体性呢，就是离垢清净的如来藏，这边的如来藏，他又可以 用离垢清净，对不对？大家注意哦，如来藏一般的概念是这样子，就是上面带着垢的一个清净的法，对不对？那如果离了垢之后呢，就有不一样的名称，基本上是这样子。但是为了要让这个说明一致性呢，那离了垢之后的那一个法也还是如来藏，可以吗？因为就是中间那一个法嘛，就是清净的那一个法。好，就是离垢清净的如来藏如论说。这边导师引了很多这一个宝性论的文，那这一个宝性论的文呢，之前是有做一些，不过现在也因为太多了啦，有时候要看前后文啊，现在有时候就不好找，我们不要看投影幕啊，我们来直接看这个说佛功德无垢，佛功德是无垢的啊。然后呢，常恒极不变啊。好，再来，佛身不舍离清净真妙，真妙法就是指的是佛功德了哈。佛身大概是指的，就是法身了哈，就是如来藏离垢的这样的一个名字了哈。如虚空日月智离然不二，虚空就譬喻如来藏，对不对？日月呢就譬喻这个佛功德，特别是以智作为代表，可以吗？所以如虚空日月智离然不二，智跟谁不二呢？跟离然，就是离垢清净的如来藏，叫做离然啊。也就是这个智慧跟这个如来藏，它是我们前面也讲了嘛，对不对？《僧曼经》也这么说，佛的功德是不离于如来藏的，是相应的，不离的啊，不异的啊。过恒沙佛法，佛法就是什么呢？佛功德。明镜诸功德非做法相应，不离彼实体啊。做法就是有为法啦，这一些功德它是非有为法，它是不生灭的啊。这是如来藏很特别的教学，但是它不离彼实体啊。所以转依的实体是不离一切明净功德，是长恒不变的，是非有为法的，都不是有为法。所以这个实体呢，主要指的是如来藏了，对不对？那如来藏呢，它又等于什么？真如再加上清净的功德，因为智离染不二嘛，对不对？离染指的就是虚空。我们再回到上面那一段，有没有？如虚空日月智离染不二，有没有？虚空跟日月它是不二的，对不对？又如同这个智跟离然不是不二的，虚空譬喻什么呢？离然，日月譬喻什么？智，可以吗？好，所以转依的实体是什么？不离一切功德的，也就是这个如前面讲实体就是如来藏嘛，对不对？就第一行嘛。 转移清净的实体就是离垢清净的如来藏、哦、那如来藏它又具有什么？以无量无边的佛功德清净的，对不对、哦、所以这个实体到底怎么理解？它到底只是如来藏，其实它就是真如加清净功德啦，因为前面讲如虚空日月自离染不二嘛，对不对、哦、好，说到转身实体清净，转身的这一个，也就是转身，也就是转依的实体，也就是清净的转依实体呢，这个转依的实体就是如来藏啦、哦、它是清净的，但是它的清净有两种清净，是吗？哈、哦，离垢清净，一个是什么？自性清净啊、哦。我们一直在讲这一件事情，大家一定要记得哈、哦。自性清净跟离垢清净，什么都忘了都没关系，这个一定要记得啊、哦，因为我们最后就是要修行得离垢清净，对不对？哈、哦，我们现在是什么？我们现在是自性清净，成佛就变成离垢清净，就是这样子啊。如来藏，所以如来藏的教学给人家有很大的信心。你现在就是清净的啊，你现在是自性清净啊，你有清净的这个动力因啊，你只要努力修行就能够离垢清净啊，基本上是这样子。好，所以这个转身实体的这种清净呢、哦、它是有两类，其中呢离垢清净者未得解脱，这一句写一啊、哦、这个就是什么离垢清净嘛，对不对、哦、又比解脱不离一切法，如水不离诸尘垢等而言清净，以自性清净心远离客尘诸烦恼垢，更无余故、哦、什么意思呢？这一段大家画一个二了、哦、这一段讲什么？自性清净嘛，对不对、哦、前面讲是什么？离垢清净，离垢清净只有短短的两句，对不对、哦、自性清净蛮长的、哦，因为这件事情是大家不容易理解的，明明就是烦恼杂染，他告诉你你是自性清净的、嗯、好，所以导师后面就接着说，离垢清净呢只是本来那样的清净，他也没有争什么嘛，对不对？只是把烦恼排除而已、哦、好，那后面导师说，曰智的能证得说，就是因为前面我们有讲到智跟离染嘛，对不对？它是不二，对不对？但是它还是可以有一些相对的一个区别啦，看什么用什么角度来说。这个曰就是从这样的角度来说，曰智，也就是智慧的能证得真如说呢，那就有二种，也就那就会我们就会说，这二种无分别智是因，对不对？好，那曰离烦恼而得的这一个的角度来说呢，啊。说远离二障为果，这个果就是离垢清净，远离二障就是离垢了。好，所以导师这边就提出来，就是离垢清净跟这个智呢，它可以从不就是这样，刚前面所说的一个是曰智的能证来说、哦、那它是因，对不对？无分别智是因。那曰离烦恼而得来说呢、哦、 这一个字路是解脱的脱啊，待会我们查一下，约离烦恼而得脱啊，而说远离二障为果，也就是智跟离垢清净，它可以是不同的，一个因一个果，对不对？后面导师说，其实呢，只是智离染不二的实体，它就是一个啊，实体是什么？如来藏，对不对？如来藏它就是这个离垢清净，然后跟智是不二的哈，智跟离染就是离垢了，智就是果，那离染智是因，然后离染是果，对不对啊？它是不二的，只是这样的一种实体而已。很玄妙，对不对？我们如来藏他的教学就是这样，就是导师这样一直一直一讲，一直一直讲。我们读到这边会觉得，一看他跟前面的关联是什么呢？会有点迷失了。但是这个也有好处，就是让我们去悟。其实如来藏教学很重要一件事，就是我们要去参他，要去悟一下。好，那再来这九。举九种譬喻说明这个转依所得的如来身啊，这边都是所有跟转依有相关的这个内涵，导师就是一段一段把它呈现出来啊，就是跟转依有关的这一些内涵。因为宝性论的要义呢，导师就分成四大段嘛，对不对？如来藏是一段，自性清净心是一段，不空跟种性是一段，最后一段就是转依。那跟转依有关的所有的宝性论的文字都摆在这一边，所以导师试着把它整合在一起，所以内容非常的丰富，但是太丰富了，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前后段的关联性稍微有一些没办法去揣摩到，但是多揣摩应该总有一天可以揣摩出来。好，再来导师就讲到这九种譬喻了。那这边导师引的文谈到呢，依彼依果离垢清净故说，无垢功德具显现即彼体啊，它其实呢，老师这边只是引的部分了啊。那比较完整的呢，它就是在这个转身清净成菩提品了啊。我也没有引完整啊 ，OK。他说：“又依彼果离垢清净故，有四个记啊。那后面导师中间不是点点点嘛，对不对啊？点点点就是这几个内容，这几个内容呢被点掉。他是从无垢功德句开始，对不对？”我们的讲义的文从无垢功德句开始啊，好，然后这个后面就举了这一个种种的譬喻了哈，然后蜂王美味蜜，坚实净真经，宝藏大果树，无垢真经像，转轮圣王身，妙宝如来像，如是等诸法即是如来身。什么意思呢？我们下一节课再讲，第一节课时间已经到了，我们休息10分钟。